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向你问安。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教牧辅导学进入新的一课了。冯师母将在今天教牧辅导学第60讲谈精神病与鬼附的辅导。您对精神病与情绪病了解多少呢？一说到病，人们呢很自然的就会想到健康这两个字。心灵最大的健康与自由是来自于对神真实的认识和正确的关系。良好心理学的先决条件是良好的神学。相信今天这一讲是想要在基督里长进的人很想听的一课，不论是门徒或者是教牧辅导人员，都必须从圣经开始。那些想要离开过去而重获自由的人，也可以从别人的辅导而得到帮助。但是每个基督徒最终呢，必须为自己在基督里的成长与自由负责，您说是吗？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这样学习。来，让我们预备心上课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现在要开始上第15课了。第15课的主题是精神病与鬼附，被鬼附的鬼附。什么是精神病？什么是鬼附？这个题目听起来有一点吓人，但是精神病与鬼附在教会界常常会提到，或者是有的人误用精神病的人，有的人以为是鬼附，鬼附的人又有被鬼附的人，有人又以为是精神病。所以呢，这个问题我们要仔细的听，仔细的查考。这个题目精神病与鬼附，我们明显的就看到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精神病是一个事实，的确是有的，有人是得精神病的。第二个呢，鬼附这个事实也是真的，有人他不是精神病，他是被鬼附了。那第三个呢，就是精神病跟鬼附之间有什么关系？怎么判断他是精神病呢？还是被鬼附了呢？这个教牧人员啊，要仔细的研究，仔细的观察，从圣经，从医学里面来看，才能够分辨。教牧人员不是要我们好像取代了医生的角色来判断，但是我们有一个粗浅的认识，我们可以及早的告诉这个人，你是应该去看医生，还是用祷告来解决鬼附的毛病。那么我们先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新约圣经已经分了一些生理上的疾病，像是精神病，像有的人得了癫痫，或者有的地方说那是 癫痫，或者是有的人是说羊癫疯啊，这是癫痫。那有的人呢，因为病而瘫痪了，那这个就是关于精神病方面的。那有鬼附的呢，有的呢是被哑巴鬼附的，有的是瞎子、聋子、癫痫、弯腰、血漏，有的呢是病，有的是被鬼附的。那像血漏是病，有的呢是被鬼附着的。被鬼附的有哑巴的，有耳聋的。那么有的人呢，他不是被鬼附，他本身就是哑巴的，是耳聋的。所以这个零零总总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需要慢慢的认识啊。起码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粗浅的观念，就是精神病是一个病，鬼附就不是一个病，鬼附就是单纯的被鬼附了。那么精神病要找医生，鬼附呢找医生就没有用了，要找基督徒，要找传道人，找牧师传道。好，我们现在先谈精神病的问题。在我们所了解啊，很多的人在骂人的时候就说你神经病啊，他有了神经病耶。我们用神经病来形容精神病。神经病跟精神病是不一样的，从医学的角度来看，神经病有神经内科，有神经外科，那是管到我们脑的中枢神经，或者是我们的脊椎神经，我们人的身体的神经有很多的毛病，这个是神经内科的。神经外科那就是开刀了。如果像我上次提到过，我曾经有过脊椎的毛病，开过刀，那是找神经外科。开始的时候腰痛啊，也不能站，只能躺着，那很痛的。经过复健无效，复健科医生叫我，你去找神经外科，任何跟中枢神经、跟头部、脑部一直到脊椎有关系的，不要找一般外科或者是骨科。当然他们也懂，但是找神经外科呢，就一定不会错了。所以呢，我就去找了一位好弟兄，是神经外科的医生，他看到我的毛病，马上就开刀，现在就好啦。所以那个神经外科、神经内科，那是指我们身体上神经有毛病，不是我们一般人笑别人说神经病的那种神经病。一般人笑人家或责备人家神经病啊，那个是指精神病，就是我们现在要谈的精神病。精神病都是指到他对现实状况不能控制了，他心智的功能慢慢的差了而且他有一些问题，比方说他有幻听，人家都听不到，他觉得他听到了，幻听，有幻觉，有妄想，他的意识不清，他的记忆力慢慢的损坏了，这种都是跟精神官能症有关系的。比方说他有焦虑的情况，严重的焦虑害怕还有他身体很不舒服，他适应有困难，这都是属于精神官能症。那也有的人就说那是神经衰弱，其实也应该都是属于精神病，精神官能属于精神科，要找精神科医生的一种。那还有一种呢，他是身心有障碍的，那有的也把它归类在因为身体的缘故，而且又发生了其他一些症状，那有的人也把它编列在精神科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身体心理那是常常有影响，彼此都在有影响的。那有一个报告指出21世纪的三个大的疾病，将来很严重的三个大的疾病，就是癌症、精神病、艾滋病。现在呢，我们就来谈精神病。人类受着社会的改变，急速的改变，因此人际关系慢慢的薄弱了，各种压力影响了我们在生理、在心理上的反应。那么我们在心理上、在情绪上，有的人他就感觉到不安， 他就感觉到不舒服，感觉到不能够适应，感觉到压力很重，种种的影响使得人他跟别人越来越疏离了，或者是他自己把自己躲起来了，他的感觉到他承受不了压力，有的人非常极度的沮丧，有的人情绪非常的低落，那这种状况就是显示他的心理慢慢的承受不了现在的社会，还有他的工作，他的家庭给他带来的压力，他越来越受不了，他就开始感觉到生病了，不舒服了。那么我们说有心理健全的人，就是说一般来说就是说他没有精神病的，他是好像比较正常的，以前是这样说的，但是现在不是这样说，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心理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健康的地方，我们都不是那么完整嘛，因为我们人都不完全，我们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缺陷，但是呢尽可能的我们有的人他我们能够保持的那个一个生活的平衡，能够承受一些压力啊，能够有一个比较积极的生活，看一些挫折，那我们的生活家庭还能够和谐，那一般来说就是把它归类在心理健康心理健全的范围。精神病呢就是他比较没办法承担许多压力，甚至说他的行为有一点怪异，他有点奇怪啊，你看他穿的看他讲话啊，看他的动作啊，有的时候觉得一看就觉得哦，这个人好像精神上头有一点问题啊，那么这种就是属于精神病了。那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时候我们承受不了一些重的压力啊，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身心很疲倦，这是每个人都会有，但是一般来说比较正常的人呢，他就是所谓正常就是没有病啊，那他就是有那个情况，情绪忽然很低落，但是很快他又可以恢复，但是他持续好久他都是不安，或者常常的感觉到很低沉，那个低沉是低到那个心里头低到非常的深啊，好像他一点都拉不起来，提不起劲来，那影响了他的工作，影响了他的生活，他也不能工作下去，他想到要工作他觉得很痛苦，那这种有可能就是得了精神病。所以呢心理健全的人是指一般来说他都可以面对挫折面对一些压力他可以承受，然后可以处在一般比较好一点的状况之下，那他的品格能够慢慢的发展，他的社会关系社会环境人际关系也很和谐很平稳那这个人渐渐的成熟，他对自己对别人都有一些正确的感受，他知道怎么认识自己，知道怎么去对待别人，那么他也有好的人际关系，那这就是属于一般来说是比较算是正常的人。那心理健全的人有一些特点，比方说他对自己呢他不会被情绪搞得个乱七八糟，情绪一来了，情绪是什么？情绪就是有一些快乐的沮丧的愤怒的被人家激怒的焦虑的不能睡觉的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的，这种情绪一来的时候他不至于被这种情绪搞得手足无措，他很快的能够恢复，而且看出那个问题，能够克服它。心理比较健全的人呢，他有一种特征，就是他能够安于现状，不管那个现状是顺利或是不顺利，他都能够接受，而且就是接受失败，包括失败，他也能够接受啊。那还有他自己能够看自己合乎中道，什么叫做合乎中道呢？就是他不会把自己高估，他也不会把自己低估了，他会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优点他的缺点在什么地方，这就是看自己合乎中道。那有的人嘛 没有那样的分量，可是他把自己自我抬高，就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好像什么都行。那你真的把东西事情交给他做呢，他又做不来，这你就是高估。那有的人就自贬，就是觉得我什么都不行，我什么都不行，所以一点信心都没有，一点自信都没有，就是叫做自贬。他就把自己看得很低。心理健全的人呢，他还能够很自然很正常的能够处理日常的事物大小事情，并且他在处理事情中间那个过程中间，他能够得到一些乐趣，也能感到满足，一个过程啊，他就觉得很享受。那这是一个健全的人他对自己的看法。那么他对别人的看法是什么呢？他可以时时刻替别人着想，他能够想到别人家的需要，他跟人的关系跟人相处很好，他能够信任别人啊，他能够尊重别人，甚至就是在我们意见跟别人不同，有一些争吵的时候，争吵完了我们都不伤感情啊，我们还是能够继续的信任他，知道觉得他我们只是就事论事讨论一个问题，我们不伤感情，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人身攻击，这种人不会随便做人身攻击，所以他的涵养也比较好。那么还有这种人有一个特点，这些人啊，心理健全的人，他喜欢跟别人在一起，他不会孤僻的就一个人独来独往，他喜欢跟别人在一起，他觉得啊，别人快乐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别人快乐让别人快乐也是他的责任之一。这种人跟他相处，他就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非常愉快啊！真希望我们都是这样的人。这种心理健全的人呢，他对问题的适应也比较容易啊。困难来的时候，他可以一样一样的处理，而且能够处理得很好。有的时候就算是经验不足，他也能够去好好的去处理，想个办法请教别人。他愿意承担一些压力，有的人很害怕有压力，说哎呦，那你要做那件事情啊，那个压力太大了。这就是表示有个人他不愿意承受压力，或他不能承受压力。那我是觉得，如果我们都能够承受一点压力，对我们合理的压力对我们是好的，因为压力不是都不好，有一些压力你就有一些责任啊。比方说我现在做这个节目，我当然有压力，因为我要看很多很多的书啊，我哪里有这么多知识啊，我就要从书上找到，然后把它整理，做个大纲，写下笔记，然后打出来，然后我再说给各位听，这都是一个压力。那我们不需要拒绝这个压力，因为这个压力对我们来说是好嘛。我们如果接受了这个工作，我好好的做这工作，你接下来就是一个压力，但是一个压力我们能够承受，就是感谢上帝啊，他让我们能够承受合理的压力，合理的重担。那对未来呢，我们也没有不需要存一个恐惧的心，有的人就怕老啦，怕丑啦，怕死啦，怕病啦，怕孩子将来怎么办啊，所有的那个未来的困扰，世界大乱了怎么办啊，整个社会如果太富裕也不好，太贫穷也不好，很多事情在他心里就造成了恐惧感。我们不需要这样子，对不对？那如果一个心理健全的人，他就不会这个样子。哎呦，他知道自己的恩赐，上帝在我们信主了以后，就每个人都有几样恩赐，那这种人也知道自己的恩赐在什么地方，他就好好的善用，发挥神所给他的恩赐，服务别人，服务教会，服侍神啊，这样的人他工作就愉快，这是属于心理健全的人。那然后我再跟各位谈一下情绪的问题。我们人有很多的情绪，你重伤我了，我当然心里不高兴，我的不高兴就是一个情绪，对不对？明天要考试了，书还没读完，我紧张，那当然是也是一个情绪。所以情绪是很自然的，每个人都有的。我们要是一个人没有情绪，他就像个木头一样，或者是他就反而很更奇怪。每个人都有情绪，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会 被别人激怒，有的时候我们得罪别人，我们也会很伤心，哎呀，我伤到别人了。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信心不够，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害怕，哎呦，我做不做得来呀，会紧张。我自己在公众讲道的时候我就很紧张，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就很紧张，一站到台上就摆一边，就全力以赴的要把那一篇道讲完，所全神贯注的准备讲道也就忘了。可是在之前我心里很紧张，这种都是情绪。但是情绪有的人他可以很快的他就能够克服了他的情绪，他的困难，他就不会一直心里低沉在某一种状况之中。但是呢，有的人他就是一直持续的在恐惧之中，在自己看得很低自贬之中，一直在害怕，不愿意改变，没有办法节制，焦虑之中，那样子的对身体就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情绪我们必须要有一些认识不同的情绪有不同的反应，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错误的看法，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用一个正确的态度，用真理来取代那个错谬的看法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克服有一些不好的情绪。比方说有个女孩子，她觉得她很丑，她觉得她不好看，所以她一直很自卑她一直觉得我如果再好看一点，我前途就好一点，我的机会就好一点有的人她是这样想的，但是那是一个错误的。因为我们都讲故事，我们都说有个美女她怎么样多受人家欢迎，其实从小就灌输小孩子说有个公主多可爱，好像一个人要有钱，要是公主地位高，要是美女她就会受别人欢迎。或者一个男孩子他如果是一个王子他说是一个英俊的人就是受人欢迎。所以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就被灌输了一个美女有钱的有地位的必然受欢迎，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在真实的社会里面，在一个俗气的环境里面是会有这种影响，但是我们真正的摄入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会发现美貌钱财不代表一切，那个价值不是完全是正面的。美貌必须要有见识，对不对？因为圣经箴言说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就像什么金环子戴在猪鼻子上，那多难看啊，金环子一个很贵重的东西戴在猪鼻子上，所以他就觉得贵重的是什么？贵重的是见识。那猪鼻子是什么？你就把贬作形容着只有美貌而没有内涵，一个有美貌而无内涵的女人就像一个金环子戴在猪鼻子上。所以不要以为美貌漂亮就是能够表示这个人是可爱。所以呢，如果一个女孩子她觉得自己很丑不好看没有自信，这是一个错谬的想法。真理是什么？真理是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就像金环子戴在猪鼻上。所以我们就要让他知道美貌不能决定一切，美貌的人不等于家庭幸福婚姻幸福，不等于事业成功，不等于品德高尚，不等于他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真理，那个真理原则在圣经里面。我们如果对圣经认识，如果我们常常在真理里面长进，我们就可以用真理来取代那个错谬。所以有的时候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些错误的想法，累积的错误的想法，我们需要用真理来取代错谬的观念。那如果有的人他害怕，他十分的恐惧，他没有自信，什么都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个答案。又比方说有的人很容易忧虑他也忧虑老了怎么办，但是我们可以从箴言里面也看到，好像是第十章二十二节，耶和华所赐的福能够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那你就知道了， 神要给我们多么富足，上帝有主权，他有他特定的旨意，但是忧虑是自己找来的，对不对？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能够使我们富足，但是不加上忧虑。你如果有钱你忧虑，那你等于是贫穷。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没有上帝赐福，我们就是贫穷。所以我们的金钱的观念，我们美丽与否、有用与否、我们工作、我们的品德的观念，都可以从圣经原则找到。当我们找到了，我们用真理来取代一些错谬的观念，那么我们就能够从那个错谬中转回，因为真理能够使我们得以自由，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只有在真理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自由。在真理以外，我们在错谬的说法被他捆住的话，我们就没有自由，我们就可怜，就是可怜。所以我们对情绪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就会被错谬的观念所捆绑，那么就使得我们的继续在一个情绪不安、精神不安的状况之中，久而久之精神病就来了，一步一步的就来了。当然了，有的精神病它是遗传的，它是体质影响的，它是生理的因素造成的那比方说甲状腺亢进的，那他就有紧张啊，容易出汗啊，他不能睡觉啊，他也有这种现象。那这种不是把它归类在精神病里面，那应该是把它归类在好像是新陈代谢之类的科目里面。但是我们所讲到那个情绪捆绑了我们，使得我们的精神发生了问题，那我们就要找精神科。所以那错谬呢，错谬，我们在提错谬的问题，它是潜伏在我们的思想里面，让我们受到极大的痛苦啊。那错谬本身既然是一个错的，它就是一个谎言，那么我们就不要让错谬在我们身上产生破坏的能力，产生出偏差的行为来。所以我们若是允许错谬的观念一直潜伏在我们的心中，那我们等于整天在吃一个毒药，这是魔鬼的作为。所以有马丁路德他在解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们求求上帝在叫我们不遇见试探这件事情上面能够蒙神的保守，免得魔鬼、免得世界贪婪，还有我们肉体的欲望、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使我们相信错谬和谎言，以致产生出失望、灰心，还有做出让人羞耻的罪行来。所以呢，我们求上帝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重新给我们一个正直的灵，让我们能够熟读圣经、认识圣经，看一个事情看到它的表面，然后我们能够用圣经来剖析、来判断、评判这个事情是前因后果，事情是怎么回事，那么我们就是活在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这种生活里面。当主耶稣、当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主宰我们全心降服在上帝的大能恩典之下的时候，我们信服真理的引导，我们信服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那个情绪紧张、退缩、自闭这种虚谎错谬的观念里面能够走出来，我们就能够得到属神的自由、属灵的力量。有的人把情绪压抑住了，藏起来了，有的人呢，他有那种压抑，他什么都不讲，都闷在心里，长久下去，或者他有害怕，他心里对什么事情不满意，他都藏起来，他不讲，都闷在心里，那是会闷出病来的，心脏病、血管的毛病啊，胃病啊，胃溃疡肌肉的酸痛这种紧绷的这种病就一样一样的出来了。 所以啊，我们比方说肌肉疼痛，你的背部疼痛啊，那么我的背好痛啊，我腰酸背痛啊，那我们就可以去找医生啊，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我们的肌肉有毛病，还是如果是腰痛，是不是我们的内脏啊、肾啊或是胆啊或者什么地方有毛病。如果我们检查的那个结果，因为现在科技也很发达，我们用医学去检查，医学的一些仪器啊，医生准备一些仪器让我们去接受检查，从我们的血液，从我们的尿啊、小便，从我们的血液抽血做一些检查，就能够看得出我们身体上的功能有没有问题，我们的新陈代谢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哪边有发炎，哪边有问题。如果我们做了一切的检查都没有问题，但是我还是不能睡觉，我还是腰酸背痛，我还是怎样，我还是那样，我还是紧张，那就有可能就是得到了情绪病，情绪或者精神上的病。那么我们就是要考虑，要好好的去看医生，找一个好的基督徒医生，或是找一个比较好的医生他能够帮助我们。如果有一个人他很明白的告诉你，我很紧张，我情绪不安，我不能睡觉，表示他在向我们求救，那教牧人员你就要注意了，你就要去帮助他，因为他已经发出了一个信号。我最近就是有一个姐妹，她告诉我，她说她想要辞掉她的工作，因为她没有办法工作，那个工作按照她的能力来说是非常容易的，她已经做了很久，可是她现在感觉到厌恶，她可以在上班的时候，她就为了一点点小事情，听了他一个主管骂另外一个人，他就听另外一个人感觉到委屈，他可以为这个事情哭一天，回到家里继续哭，他可以一到了家就跟他的丈夫说，请你听我说话，我心里难过，我要讲，他就一讲啊讲啊，哭一个晚上，他会这样子，然后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承受那个压力，然后觉得腰酸背痛头痛，他就很怕，我心脏有病吗，我头有病吗，我又长瘤吗，我有癌吗，他就这样子紧张，他在向我们发出一个信号，我有病。那我那个时候我就注意到，从他哭泣的状况，不愿意工作，一想到上班就很痛苦很紧绷，他是一个很漂亮的人，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中文英文都好的人，他也能够教书，他教大众传播，你看他是一个很新派的一个人，在美国也念了好多年书，可是现在他发生了这个状况怎么办。我心里第一个反应是他可能是有忧郁症，他的精神状况不太好，但是呢我们也不能替医生来判断，所以就是跟他说你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慢慢的帮助他，就是当他自己不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他觉得他已经力不从心了，他觉得他很痛苦，他受不了了，这就是精神病的前兆。如果没有好好的寻找精神科医师去帮他吃一些很好的药，因为现在有一些很好的新的药会使得人舒服得多，有的人不敢去找心理医师，觉得吃那个药好像终身吃的人呆呆的，这个不能这样说，因为每一种药每一种病吃不同的药，你看到的有人呆呆的，或者吃的胖胖的，或者那个神情很呆滞啊，或者是有很怪异的行为，那是他已经病得很厉害了，再去找医师。当我们开始初期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请教医生，医生也是上帝借着他来医治病人的，那我们要找好的医生啊，他能够判断正确，开药正确的医生。那严重的人，如果你不去这样做，那严重的人他的行为就改变了。他行为怎么改变呢？他就是很奇怪，他的行为很奇怪，他本来是一个很开朗的人，他忽然就变作很低沉很闷很古怪，跟别人不一样，他以前能做的事他现在又不能做了，而且他本来是一个让人尊重的人，他现在呢变作一个很自闭很闷啊，或者是 总是跟人家吵架的人，他的行为受到影响，他不好好上班，整天晃晃啊晃的，这是一种现象。那么他在向我们发出一个救命啊，我病啊，请你注意我啊，那样子的信号的时候，我们教牧人员就要赶快的贴近他，为他祷告啊，安慰他，帮助他，看听他说话，看他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所以感谢上帝，让我们教牧人员接触人，那人呢有很多的问题，那我们自己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求上帝先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健全的心理，健全的生理健康，那么我们才可以帮助别人啊。所以感谢上帝使用我们，我们必须要在这些课题上能够多多的认识，多做了解，多多参考书籍，或者去请教一些有经验的长辈或者是专业人员，让他们给我们一些知识，让他们给我们上一些课，我们可以请一些医生啊，给我们上一些生理上啊心理上的课，那让我们有多一点的知识，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留在下一堂讲，那么我们现在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学习认识精神病与鬼附的课题。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认识精神病，让不要瞎猜，我们乃是真正的是从这个课中间，这个周遭的环境里面，慢慢的认识这个精神病与情绪的病。主啊，感谢你给我们不同的情绪，为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心理状况，求主给我们一个健康的情绪，让我们能够面对自己的困难，早早的解决它。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也知道怎么帮助在我们周边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当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亲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在情感上，在心理上，在情绪上有障碍的时候，求主给我们一个敏锐的心，给我们一个慈爱的心，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主动的去帮助他们，看看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什么。主啊，愿你在我们中间教导我们该怎样说，该怎样做，才是合宜让人能够从困倦的地步中转回来。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朋友，再见。
情绪是神给人的指标，让我们知道里面是如何，他们无所谓好与坏，也与道德无关，只是属于人性的一部分。正如你对身体的疼痛做出反应，你也必须学会如何回应情绪的指标。其实魔鬼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把我们锁在属灵的黑暗中，或者是叫我们的情绪崩溃，再其次呢，就是要混淆我们的信仰系统，要我们永远无法成为神的孩子。亲爱的朋友，下一课冯师母将会继续谈精神病与鬼附的辅导，讲如何面对与辅导精神病患。空中神学院节目教牧辅导学第61讲，别错过喽。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 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